证，结果又多了一个，我看变成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四，这个见证很奇妙，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我的看见，一个版本是被神光照之后的看见。礼拜四下午，牧师打电话到我公司，我正在开会，那我一接电话马上认出是牧师的声音。那牧师只问我说，王弟兄，我今天晚上讲这个谦卑，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谦卑的见证，他想知道大概的情况。其实我当时就很不谦卑的马上知道牧师讲的是哪一件事情，我就很快的在电话里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以后，临挂电话我还想希望牧师记得清楚。那天正好礼拜三晚上我的合伙人从台湾来，那礼拜四才答应我来聚会，就礼拜四晚上我们就在那坐在那的时候，然后牧师又开始讲道，然后讲着讲着牧师就开始举一些见证的时候，我坐在下面不知不觉我眼睛就闭起来了，然后我的二郎腿就翘起来了，然后我就在想，等一下我的那个合伙人说不定会不小心又肘碰我一下说，哎，这牧师讲的就是你耶。那我正在想我要用什么样一个谦卑的表情来告诉他说所言甚是。就在这个时候真的神光照，而且很奇妙，很快，很清楚。神的光照，神把我带回到从我接牧师电话开始，包括我所讲的话，包括我的表情，包括我的动作，还包括我的心思意念，真的光照得清清楚楚。那现在要讲的部分是被光照之后，就当我接牧师电话，我一认出牧师的声音的时候，我马上说牧师好，然后我就看一看我的 partner， 意思说这是我的牧师啊。然后跟牧师讲完以后，我挂电话，我用右手挂电话，实在神的光照很清楚，用右手挂电话，用左手比一比电话，告诉我的 partner， 告诉我合伙人这是我的牧师，我还点了两下头再确认这真的是我的牧师。感谢主啊，那晚上真的是神光照让我看到说我是一个多么不谦卑的人。那关于牧师想要问的这件事情，是曾经有一个别的教会姊妹对我做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本来我很生气，后来我也就这样赞美，结果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那神光照让我看见说，其实我也没有圣洁到哪里去，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如果我们被环境所逼，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比别人圣洁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回到我们心里要感谢神。今天我们看了一些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认识神，没有被神光照之前，我们根本不觉得，乃是因为神的怜悯啊，我们能这样子分辨。所以真的这件事，神不止让我看到我不是一个多不谦卑的人，也让我看见说真的我们是多么蒙神的怜悯。那第二个见证呢，老实说是在那个征战得胜之方之后，那天就有很深的感动要我做这个见证。我就跟神讲这个见证跟征战没有关系，神马上就跟我说，征战不在乎输赢，乃是在乎我们要不要征战。我那天还是抵挡了，我没有做这个见证。那今天早上我在跟神为前面那个见证在祷告的时候，神又要我做这个见证我又是跟神讲这个见证跟谦卑没有关系，那神马上就告诉我答案，我想我不能不做这个见证。我想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听完这见证就知道有什么关系。我去年年底回台湾，我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到了台北，我一直心里挂记我一个酗酒三四年的同学这两三年来我一直有请台湾中立的喜安堂，还有我也为这个弟兄订了不是弟兄，是一位就是同学，我们认识了25年，我也帮他订了一些杂志。这几年来我也打电话，在电话里为他祷告，我也写信，用尽了各式方法。那这一次我决定我一定要带他去教会，所以我礼拜天早上就约他在士林喜安堂见面。就很感谢主的，他礼拜天早上到了教会，他坐在我旁边，他呼出来的气我都快要被熏醉了。我还跟他讲，我说你礼拜天都喝酒啊？他说没有，这是昨天晚上，我今天没喝酒。那这个弟兄他太太这个同学他太太跟我讲，他喝醉酒可以睡在垃圾堆里面。那奇怪的是，那天在聚会的时候，他唱的诗歌非常的美， 散会之后我还问他，我说我不晓得你会唱诗歌唱得这么美。他说他小时候曾经到过教会啊。聚完会之后呢，下午我就在我太太家附近的公园跟我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孩子在公园里玩，我们就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隔了一会又下了一点雨，我们过得很愉快的一个下午。我们还讲说我们小时候就讲将来我们大了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起打架，我们就看着孩子打架，我们认识了25年。结果那天晚上我们有5个同学连孩子14个人，我们就在一起吃饭。我每一年回去我们都在那个餐馆吃饭啊。结果吃完饭之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一心只想找一个同学安排把这个同学他住新店把他送回家，因为他走路不是很稳。结果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他从最后，我是站在最前一排，因为有一堆人，他在最后面一个倒到前面来。他倒下来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人，他的后脑勺着地，当场就昏过去。然后三分钟之后他醒过来，救护车也来了，我们就把他送进荣总。那天晚上就开始动手术，然后同一天他脑袋开了2次啊，最后脑袋头盖骨都拿掉了。我这个同学现在还是植物人。那在这个事里面，有一天我在也是内在生活等候神的时候，也是被神光照，在那个感觉里也是很快，好像神带着我站在他的床旁边。我不觉得神是在责备我，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怜悯。神告诉我说，你对你的同学，你在人面前你做到的，你该做到的你都做到了。我甚至同学也跟我讲说，你真不容易哦，你在美国你还这么关心他。可是神让我看见一件事，就是说那天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已经就毒瘾就已经发作了，所以他已经开始不稳了。他从楼上下来到门口，我都没有想到扶他一把。神只告诉我说，如果你扶他一把的话，什么事情都没有。我不觉得神是在责备我，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爱心实在爱得不够。在属灵上我们好像觉得我们都做到了，也见证神了，也做了见证，在这一点点体贴上我们疏忽了。那当然我还在为他继续祷告，但在这件事上神又开启我一件事，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好像站在他的床旁边，神指着他告诉我说，我这个同学呢，他有带一个呼吸器，那我曾经看过他的呼吸器拿掉的话他不会呼吸。神跟我讲，他说你在某种程度上你跟他一样，你是一个属灵的植物人。我很感谢主，因为是这样的清楚，是这样的真实，我不觉得我被骂被羞辱，是这样的真实。在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在属灵的方面我像一个植物人，很多时候是需要靠弟兄姊妹，靠很多的外在的东西，而没有在内在里来跟神来连接。所以神在这个见证里面，神告诉我他跟谦卑的关系，就是说牧师曾经讲到，谦卑如果没有顺服不可能有谦卑，但是顺服里面如果没有爱不可能顺服。因为当我们要顺服某件事某一个人的时候，一谈到顺服一定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你认为不合理你才需要去顺服，如果你认为合理你不需要去顺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个姊妹这个弟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是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有一点体贴的心，有一点爱，我们很可以顺服的下来。我觉得我很感谢主让我经历这两件事，因为我看见他对我的怜悯，他对我的爱。我最后只能说，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
那个世远刚刚漏讲了一点，他说他当他翘着二郎腿在那想说啊，等一下牧师要讲我的见证哈，在那有一点得意的时候，他说忽然间主就把他的那个动作态度讲话的那种骄傲演给他看，他就变得非常羞愧，然后就是说，主啊，你要感动牧师，绝对不要讲我的见证，绝对不要讲我的见证哈，这样。所以我是礼拜四回去以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真的感谢主啊，让你今天都忘了讲我的见证了。那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神多么又真又活在我们的当中，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心思意念在想着什么的时候，他都看见，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心思， 知道我们的意念，他看见我们骄傲的举动，骄傲的态度，他看见我们骄傲的思想，他都看见。我们的神多么又真又活。好，那感谢主，我们世远弟兄有很好的一个态度，就是他神在神的光照中，他是对神很有爱的信任，他就是感谢主的光照，然后就是谦卑下来，而不是在那就充满了自卑感。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谦卑表现在不尊敬不嫉妒，那我讲到说我们新竹的那一位弟兄，那个整个布道会是他所筹划的，他整个负责他来筹划的，他付了那么多的心血啊，那个时间心力，可是呢当他领第一天的聚会，第二天他去台北去再去借那个录影带，结果别人领回来，他就听到人家说哎，那个弟兄领得好好齁。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呢，他没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没有一点，他里面没有一点的听了这些话没有一点不对劲，他就很真实的就是真实的承认，真实的看另外那个弟兄比他强，那他甘心乐意的退下来，甘心乐意的退下来，真实的看见另外的一个弟兄比他强，这就是真实的谦卑。我觉得这件，我盼望这个见证深深刻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里面。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这是我带领的，这是我筹划的，所以呢别人来告诉我说他领会领的比我好呢，可能我们里面就开始不舒服，他只会领会啊，然后呢第三天他还是要自己领，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弟兄没有，而且他主动来告诉我。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在牧师眼中他是最属灵最好的，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主动来告诉我说别人他就直接说那个弟兄领的比我好，你请他领好不好？第三天你继续请他领。那其实别人也有跟我讲，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要装着在牧师的面前是我是比较属灵的，比较好的。其实很多时候牧师都知道，因为他消息常常是最灵通的，因为每个人的反应都会跟他讲。可是我实在为着我们这个弟兄那么受感动，我觉得这件事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真实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呢，当有人说别人他那个人比我更好，我马上就退，就让他来带。只要神的家得祝福，更多人得祝福，那就好了。不是在乎谁领谁讲道，谁来做这件事，是谁负责的，都不在乎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谦卑。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你真的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常常神的同在就是常常萦绕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么谦卑，而且因此他对人就是很有爱，就是这样，谦卑跟爱是分不开的。那我盼望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过去了，可是这件事一直成为我们的祷告，常常求主光照我里面有什么增进，有什么嫉妒，我是不是常常爱跟人家比较，凡事就是常常在那比。还有呢，上次我讲到我们那个弟兄在公司里面，那他真的就是一直在追求要像神，追求谦卑。所以呢当老板要他写他们都要写报告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是你做完一个 project， 那大部分你要写报告，很多人就说其实他只有做 80%， 就说还有 20% 还没有做出来，他就说我已经都做好了，都做得很好了。报告大部分都是写这样。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其实有 90% 都做出来了， 10% 还没有做出来，他就是很诚实的说我只做出 90%，还有10%没做出来，他就是这么诚实。所以后来他得那个就是 年度的时候哈，只有两个人可以得那个就是可以升等哈，可以升等哈，可以薪水升很高哈，这样。那个老板其中有一个给他评语，就是说他很诚实，哈，很实在，他所说所做都很实在，很踏实。那个基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不增进。他不增进，他在那求谦卑，所以你就会长久下来。我们以为说，哦，我讲好一点，这样老板在老板眼中比较好。可是呢，其实很多事都会显明出来的。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不增进、不嫉妒的人，常常神自己来为他做见证。他与谦卑人同住，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我们谦卑，神就把尊荣赐给我们。常常我们高傲，我们就是要得尊荣，常常神就让我们羞辱，受羞辱。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6章第4、第5节，在两段圣经566页，旧约566页，好，第4、第5节，26章第4、第5节。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地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
好，还有第15到20节。15节从后半部开始哈，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该在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谢谢。我今天就是讲到谦卑，表现在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你看乌西亚王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他第四节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给他评语，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呢，他第五节讲，他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好，他行为正直，行神眼中看为正。第二个，他寻求神，哇，太好的基督徒了，对不对？好，然后呢，神祝福他，在这里有几次都讲到他甚至强盛。好，第15节讲到他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神喜悦他，神帮助他，他甚是强盛。但是呢，你看看接下来马上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寻求神，然后神那么与他同在，帮助他，祝福他，好，那所以他会觉得他可以进神的圣殿啊，他可以在香坛上烧香。好，所以祭司来跟他劝诫，跟他讲，阻挡他，好，说这个不是你的事，好，你不可以做这个事，好，你赶快出圣殿吧。那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他就发怒，对，因为他觉得神与他同在啊，我一定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他就听不进别人给他的劝诫，结果呢，他 他才这样一发怒呢？就是说他把祭司跟他讲的话不放在耳里，他觉得你算什么？你知道神很喜悦我，神与我同在，神处处帮助我。所以呢，他就祭司跟他讲呢，他就很不高兴，他发怒，好，然后呢，他还是照样做他本来要做的事，手拿香炉要烧香，继续做，就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好，然后呢，他这样发怒的时候呢，马上他的额上就开始发出大麻风，好，那这时候祭司就赶快催他出去，好，那他自己也急速出去。有时候我就想说，他如果早点出去不就好了吗？早点听进去就好了吗？为什么要等到长大麻风才听呢？好，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好，我们觉得主有高抹我，圣灵都充满我。好，所以你的牧者，好，你的辅导，好，或者你的父母跟你讲的话，你不以为然，你觉得神与我同在，神很高抹我，神给我恩赐的，听不进去。那所以呢，我照样这样做，我不以为然。那你会发现这个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所以一个人并不是你在那寻求神，神凡事祝福你亨通，你就可以好像做凡事做的主都一定没有问题的。还是要常常留意有能听的耳，留意有能听的。难怪那个吴老牧师他那时候到台湾的时候，那荣教士呢就跟他讲说啊，吴老牧师我们这个弟兄哈，那个最近要辞掉工作，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他说吴老牧师都没有问说哦，那他是不是圣经很熟啊，好，他有什么恩赐啊，吴老牧师一点都没有问这个。吴老牧师只问一句话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你可以跟他讲一点什么吗？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台湾话叫他给人会说的吗？给人会说的吗？他能不能被说？吴老牧师他觉得一个服侍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被说，他有没有能听的耳。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指正他。有啊，你说有啊，我都能被说，就是说他很舒服的话他都能被说，说他心里不舒服的话马上就脸色摆给你看了，马上就算了我不做了，就他能不能被说。那我真的很同意吴老牧师讲的这句话，一个要服侍主的人，他如果不能被说，他真的这条路走不下去的。你看祭司以利的家，他们本来是神特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可是后来呢，后来神这个祭司以利没有照着神所教导他的去教训他的儿子，所以呢他们没有能听的耳，神就另外兴起小撒母耳来。小小的撒母耳他这么有能听的耳，特别是在什么爱睡觉的时候，小孩子是最爱睡的，因为小孩子哦被吵醒哦会大哭，因为小孩子没有睡饱是很受不了，小孩子没有办法忍耐，大人比较可以忍耐，大人比较有这个意志力，小孩子没有什么意志力的，他就是反正他所需要你要快快满足他的，那小孩子很需要睡眠的。可是就这样一个声音，他马上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马上就跑去以利那边三次。这么小一个年龄那么有能听的，他不会说到第三次就觉得算了啦，乱喊喊了还忘掉了，我去了他还说没有，算了我才不要醒来了，他没有，他就真的又再去了，说我在这里。一个那个能听的耳，就是为什么他有能听的耳，就是虚心嘛，谦卑的人就是这么有能听的耳，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而且他能听的耳听谁？听那个没有办法尊敬的长者，对不对？以利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老了，耶和华已经没有再给他什么漠视，等于没有神的同在高抹话语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长者，撒母耳还这么恭敬的在听，而且还是半夜随时听候吩咐。所以神可以重用撒母耳，神他一直在寻找能听的耳，他一直在寻找能听的耳。你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你亲近的时候训练一个立即一听见就马上顺服，一听见就马上是的我在这里，你没有在清醒的时候这样顺服的话，你在你最软弱最想睡的时候，你能够听吗？听是听了却听不见，因为行动配不上去的，对不对？常常说哎呀棉被就在蒙起来，不要吵。能听的耳多么重要，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很积极的做讨神喜悦的事，很积极的寻求神，可是他不能被说的。你往从乌西亚王你可以看见，你想想看，我们当中也很多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有些基督徒他可以奉献，哇，很多的奉献，他可以很热心的来服侍，牺牲睡眠，花很多的劳力来服侍，他也可以很热心的花很多时间去传福音，去帮助人，很有爱心。可是呢，他不能被说，有没有？因为基督徒是这样，他很积极，要他做的，他都可以会主动去做，而且禁食祷告、通宵祷告、追求神，他所有好的他都去做。可是他不能被说，他被说一下他就受不了。这个叫没有能听的耳。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一切神眼中看为正的，我们也在那渴慕神寻求神，可是会因着我们没有能听的耳，可能结局很惨，像乌西亚王一样结局这么惨。那个后面讲到什么， 乌西亚呢长大麻风，直到死日，直到死都是长大麻风。他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这样就是因着没有能听的耳。他如果早点赶快听祭司的劝诫就好了嘛，他不以为然。所以他直到死日与耶和华的殿隔绝。所以弟兄姊妹，能听的耳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 一件事，多么重要，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常常主啊开通我的耳朵。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同样这么多人在听神讲道，同样这么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好，但是呢耶稣一再的讲一句话常常重复出现，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见有很多人没有耳可听，他们会去挤耶稣，而且看热闹，也会爬到树上去看，对不对？哇，就要看所有热闹，属灵人来了我都要去看，我也要去挤，可是没有听。所以耶稣讲的话呢有很多人都没听进去，太简单了，什么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都讲这么简单的东西，也不讲高深一点的。耶稣讲道就很简单哦，还什么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讲一些都听不懂的，他们就讲这么浅的，什么野地百合花，那么简单，这些我早就知道了，能听的耳。所以耶稣一直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一定这句话很重要，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谁没有耳呢？都有啊，他都没有听见，都没有听见。你看我们有一次那个就是我们去年的冬令会，冬令会之前我们报告好多次，就是说我们今年的冬令会主题呢是在讲以赛亚书。好，就后来我们有一位姊妹后来做见证，她说呢那个她就是不知道怎么听成冬令会主题是约书亚记。好，然后呢后来她说有一次呢我又上台讲说以赛亚书是多么宝贵的一卷圣经哈，在以赛亚书就是第五卷福音书哈，那他就想说哦，约书亚记是第五卷福音书啊， 哦，那大概我圣经不熟都不知道哈。然后呢，一直到冬令会第一个晚上，哈，那个曹牧师说：“好，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好，我们这次要讲以赛亚书，他才说：“啊，原来要讲以赛亚书啊！你看，可以来聚会这么多次，这么多次听这么多次。”后来那个姊妹做见证，她就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能听的耳。可能第一次报告的时候他听成约书亚记，所以以后报告呢他就是都觉得这个报告这个是一讲冬令会我已经知道了，所以耳朵大概就半关闭了。这是我为他的注释啦。我在想我只有这种可能嘛，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就这样，每次报告的人在这儿报告哈，报告完了哈，我们隔几天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电话。请问那个飞梦小家在哪个聚会啊？请问这个礼拜是不是没有祷告会啊？都报告了，而且还周报登了，就不看也不听，所以常常跑错地方。你看能听的耳多么重要，比如说因为你跑错地方，一个晚上浪费了，神这个晚上坐在你身上就没有办法坐，都不是小事耶。我们因着没有能听的耳，我们失掉多少的祝福啊，失掉多少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再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到十四节，在463页，旧约463页。谢谢。那个乃曼呢，他认为哈，伊丽莎应该是会出来哈，然后呢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哈，然后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其实骄傲就是这样，骄傲呢使我们常常都先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己的想法看法都很有把握，很有自信。刚刚乌西亚也是这样，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很有把握。乃曼他也是这样，他对自己很有把握，很有自信，他应该是这样这样。诶，结果怎么不照着他说他的想法呢？居然只是说叫一个仆人出来跟他讲说，叫他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哦，他就觉得很生气，很不高兴。好，他觉得说我们大马色的河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还不得洁净吗？好，就是说我何必还跑到这里来，从亚兰跑到以色列来你们这个河来沐浴。好，而且还去沐浴七回，太好笑了。所以他就是不肯，骄傲就是这样，常常使我们觉得说，诶，怎么这件事不是照我想的这样，我就不接受，不以为然，常常太自信，太自信，太有把握，对自己很有把握。可是你看他的仆人就不一样了，仆人总是常常比较谦卑。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到一些乡下地方去，好像他们特别有恩典，乡下人他们特别就容易谦卑，因为他们真的是看别人都比他强。那这个仆人呢，他就是比较谦卑，他的仆人就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对，我们就是这样，常常要吩咐我做大事我才做，叫我去沐浴七回太好笑了，我不做，对不对？好， 要做大事我才做。你说啊，你起来起来赞美你就会被充满，哪有这么简单，我就是不要啊，去前面跪，去前面跪就会被充满，我才不要，哪有这么简单，太简单了，你要叫我做大事。可是呢还好，感谢主，乃曼他及时醒悟过来，还算不太骄傲。骄傲人若及时醒悟也还有救。他就听进去了，他就听进去了，好吧，就去做了，结果他就好了，就洁净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骄傲在那顽固，就是听不进人家讲的，以至于一直不得洁净。你快一点听进去你就洁净了。有一次有一个外地来的一个姊妹，她从很远的地方来这追求，好，那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然后她提早几天来，好，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一天聚完会，后来她就跟我们的一个姊妹讲，她说：“哇，江牧师为我祷告哈，他对我说的话实在叫我很得帮助。”那我们的姊妹就想，哇，江姐一定跟他讲了什么安慰话。他说：“那江姐跟你讲什么，为你祷告什么？”他说：“江姐就是为我祷告说，主啊，求你要帮助他，不要自以为得着了哈，不要骄傲。”那我们的姊妹就吓了一跳哈，他就说：“哇，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话哈，你真的很有福哈。”哦，他说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我的需要，真的是主借着他跟我说的哈。那我们姊妹就跟他讲说：“哎呀，那很感谢主哈，你听这样的话都不会受伤哈，有些人就会受伤哈。”他说：“哦，不会。”他说：“我以前哈，我参加过一个聚会，哈，一个很多外国人的聚会。”那有一位先知呢，就来就为我祷告，就说我里面有邪灵。哦，他说他心里就好难过，好难过，哈，就是很受伤害。我这么爱主，怎么会有邪灵呢？就后来呢，就有另外一位姊妹就来跟他讲，他说：“姊妹啊，我先生刚刚看见你的脸色很不对劲，他叫我过来安慰你。”他就告诉他说：“我是一位师母，那个先知呢，哈，以前也说过我有邪灵，哈，我里面有邪灵，哈。”他说：“那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即使里面有邪灵呢，你也能够把它赶出去，哈，你也能够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救恩里面来洁净我。”他就这样子祷告，他真的发现他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出去。所以有很多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一个很重的话，或者为我们祷告，可是却在你感觉好像不是祝福，是咒诅，其实那正是祝福，因为没有人喜欢做这种事的。那我们这位姊妹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去为那一位姊妹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我里面真的有感动要这样为她祷告，可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犹豫了一阵子，后来我还是鼓起勇气，就顺服里面的感动为他祷告。你说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去为他祷告这个话，而且我知道他是很追求的一个姊妹，因为他付了那么大代价，花了那么多钱的飞机票，那么远来到这儿追求，我知道他很追求，而且我知道他在那边已经开始听录音带，他每次反应回来，我知道这个姊妹真是耶稣的心腹，那么爱主的一个姊妹。可是我为他祷告里面有这个话，那我就顺服了，我就这样讲了，那真的是很重的话。很感谢主，他的态度，他反应这么好，这么好。如果我们真的在追求主，神一定要把他的上好的福分，天堂最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就是谦卑。怎么赐给我们？就是借着这些方法，借这些方法把谦卑赐给我们。你要得着谦卑， 绝对不是很快乐的得着的，是用那种很厉害的磨磨磨才磨出谦卑来的，那就看你要不要。可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我们凡事有一个能听的耳，就是听了我就接受，凡人所对我们说的我们就接受，特别是人家对我们的指正，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以为然。为什么？正是因为我们的骄傲使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看过那个地狱雄兵正前进哈，那个里面有讲到，就是说那个乔纳弟兄呢，他说神给他他不是爬到山上去了吗？好，他就充满了穿着神那个荣耀的军装下山啊。下山以后呢，好，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敌军哈、哦、已经所剩不多了哈、哦，一定，他说我们的人哦足够可以摧毁这个剩下的敌军哈、哦。结果呢，耶稣就对他说还没呢，你看那里。乔纳就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呢，可是他说他不得不遮着眼睛，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军装太发出的荣光太强了。太强了，以至于他看不见那里耶稣指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哈。那结果呢，他说他就没有办法看出来是什么呢哈，他只看到那里黑暗里有一些东西，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哈。那结果呢，主耶稣呢就给他一件非常平凡的斗篷哈。那乔纳就问他说这是什么哈，主耶稣就跟他讲说这是谦卑。主说你如果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穿上谦卑袍呢，我们很多的黑暗我们都看不见，很多仇敌怎么样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看不见，没有穿上谦卑袍，我们常常就是这么蒙蔽。为什么？我们太被自己的那个祝福啊，神给的恩典啊，这个恩赐啊，我们这个飘飘然。他说呢，主给他这件衣服呢，他说他实在很心不甘情不愿的穿上、哦、因为他觉得他实在有点不高兴，觉得神怎么给他一个这么单调的斗篷、哦、这跟我军装怎么配呢？这么美的发亮的军装，至少给我穿一件漂亮一点的斗篷。好，所以他就觉得他实在觉得很不高兴，好，可是很心不甘情愿穿上。就他说诶，一穿上以后呢，他就开始朝那个神耶稣所指的那个地方，就看见了那个山谷，好，有一整支的仇敌的军队在前进。好，他就问说那是什么啊，他们怎么会毫发无伤的逃离战场呢？就这支军队怎么一点都没有受伤，这样逃离战场？主耶稣就跟他讲，那是骄傲，骄傲不会受伤的，逃离战场，这支军队。好，然后呢，他说，主耶稣就对他说，那是你经历荣耀之后最难看见的敌人，你经历荣耀之后最难看见的敌人，就是骄傲。他说凡是拒绝穿上这个谦卑斗篷的人呢，都会在这个最邪恶的仇敌手下吃很多苦头。就是如凡是不愿意穿上耶稣的谦卑的人呢，你都会在骄傲的手下吃很多的苦头。这个最邪恶的仇敌就是骄傲。好，然后呢，他说结果他回头一看山呢，哇，很多荣耀的武士啊、哦，正这样子，那个穿着那么发亮的军装都开始下来了，好，然后呢，他们没有一个人穿上谦卑的外袍，而且都看不见他们的后方，就是这一支军队都一直跟着他们在袭击他们。好，那这个乔纳就很想跑过去去阻止他们，好，就说要去告诉他们你们后面有仇敌呀、啊，哈，这样那。耶稣就跟他讲，你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他说只有穿上这件谦卑的外袍 的士兵呢，才会承认你的权柄。就是一个人你自己觉得很有恩赐，很有祝福，很有神的同在，
就不会去承认别人的权柄，那来劝诫你的人的权柄，听不进的。耶稣跟他讲，你不用去，他们听不进的。好，结果后来呢，他就发现，哇，那群山上下来的荣耀武士呢，居然被这一个骄傲的军团呢，就是在后面，然后一直的射出箭来，一直射出很多的箭。他说他简直不忍心看，可是耶稣要他看，他说你要看。这些骄傲的箭呢，射中勇士的时候，他们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很快的，他们渐渐就觉得虚弱下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察觉，渐渐他们就是虚弱的，连那个盾牌跟宝剑都举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把盾牌跟宝剑都丢在地上，然后宣布我不再需要这些了。后来呢，他们也开始脱下军装，说他们不需要这个军装了。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一个人被骄傲的箭射中的时候，他甚至都不需要拿着圣灵的宝剑了，他觉得他不需要，他是某某人物了，他也不需要盾牌了，他不需要一直要拿着信德的盾牌，他不需要征战了，他只要一祷告，马上就有很奇妙的能力临到了，所以最后他连军装都不需要了，这就骄傲。后来呢，他说另外一支仇敌的部队就出现了，迅速的来移动上前，这个部队的名字叫做大迷惑，大迷惑。他说他们射出来的箭像冰雹一样每射必中，这些大迷惑呢就的军队就把这支荣耀的勇士，耶稣基督的精兵，这对荣耀的勇士呢，就把他们俘虏到俘虏营里面去了。你会发现这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对不对？我们经过得胜以后，好，我们就开始有一点放肆，好，开始觉得哦，我不必要再那么警醒了，我不必要需要再一直为着忧伤痛悔的心祷告了，现在都是喜乐喜乐欢呼，不需要这样一直要求主光照悔改，我们应该欢呼欢呼欢呼，当然欢呼是对的，但是除非我们常有求主光照，把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如果只是欢呼，我们觉得哦，我就要喜乐就好，我们却不知道我们里面还有好多仇敌的营垒在，所以就进入一个迷惑，大迷惑，被俘虏了都不知道。你们发现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人后来就是这样，刚开始有一些预言的恩赐，好，哇，预言每次都很准，好，渐渐的我不需要再那么警醒，那么早起来晨更灵修，我不需要再花那么多时间等候神，我不需要常常在求主光照我，好，有什么罪，我不需要，只要一安静，马上神就会给我 picture， 哦，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可是都不知道我已经在一个大迷惑里面了。我们多么容易进入这样的危险。所以呢，主耶稣就对他说对这个乔纳说，你曾经教导过说我们的背后没有军装，好，也就是说当面对仇敌的时候，你不要准备逃跑，你准备逃跑的话呢，这个仇敌就会射中你的背部，好，然而你从未发现如果在骄傲中前进将会使你变得多么不堪一击。你虽然你不会准备逃跑，但是你在骄傲中一直前进，你会使你变得多么不堪一击，一点一点的虚弱下去，而且缴械投降，然后被俘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骄傲中来追求神。哦，我禁食多少天？哦，我都怎么样的刻苦己心在追求？我们不要在骄傲中前进，我们会变得不堪一击。所以能听的耳多么重要，多么保守我们免受仇敌的攻击。因为乔纳是想要去帮助他的，但是当他在骄傲的灵里面，他是听不进去的。神给我们肢体，给我们教会，就是要帮助我们，保守我们 在肢体里面互相劝诫，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好让我们不会这样被迷惑到一个浑然不知的地步。就是有一点受迷惑的，哎，弟兄姊妹就会告诉你，好，有一点走岔路了，有一点骄傲的举动，有一点危险，弟兄姊妹会告诉你。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愿意讲，好，看见是看见了，只在背后讲，都不愿意去跟那个讲。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记得，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我在讲以弗所书，那个后面以弗所书的录音带里面有两卷讲到话语的建造，是不是哈？话语的建造跟话语的拆毁，哈。那一次讲完以后，有很多弟兄姊妹悔改，他说他真的看见弟兄姊妹的错误、缺点，哈，这样子那个危险，他从来没有凭爱心去说诚实话过。他那一天悔改，开始去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有些人久了又开始忘掉了，又渐渐不敢说了。我们不是一个多人做师父常常要去指责别人，而是真的是在爱他的里面要去凭爱心说诚实话。你不凭爱心去说，你在背后里说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就变成批评论断。你凭爱心去说诚实话，那是一个真实的爱。那我们要继续记得要去这样。我们有一次在敬拜团队里面，好，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因为一阵子来呢，就比较追求，觉得比较复兴起来，好，然后他就在敬拜团队里面呢，他就提出一些建议，好，他说我们敬拜团队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而且有些人该怎样怎样，好，结果我另外一个弟兄呢，就很。凭爱心的做出诚实话，说这个江姐不早都说过了吗？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呢，就觉得说，就愣了一下，发现说，哎，为什么像我这么聪明的人，江姐说过的，我怎么会都没有听见呢？我这么聪明，我怎么会都没有听到呢？后来他才明白，原来就是自己的骄傲。正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常常教导没有听见，没有听见。等到哎比较追求了，灵里比较下来了，哎耳朵才会开通。圣灵充满，正是要做这件工作，开通我们的耳朵。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真的就发现，我去聚会，虽然那些诗歌过去都是常唱很熟的，可是现在怎么好像每一句话对我都那么新鲜，那么宝贵，好像心眼耳朵都才开通了。龙教士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他发现他浑身是耳。他到纽约吴朗牧师的教会去追求，那他是一个归国的宣教士，那吴老牧师教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听他的见证，很想多听他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见证。他们中国大陆确实有好多见证，如果你去后面看龙教士的那一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的传记，他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宝贵的见证。可是呢，人家很喜欢听见证，希望他多讲，可是他说我不是要来做见证，我是要来听的，我希望多听你们讲。他说他真的全浑身是耳，以至于30年后，他说，就是他在那边追求30年以后，他在台湾跟我们说，吴老牧师即使在生活中所讲的话，他全都记得。他就是一直要吸收，一直要听，有什么我需要的，有什么我该做的，有什么我可以去学习的，可以操练，他就一直要听。所以30年后。吴老牧师只是生活中随便讲的一句话什么他全都记得，他就是留意听。同样我们一起在接受神的话语，在听到几年以后，你发现为什么有些人跑得这么快，那就是在乎因为他有能听的耳，就是因为他有能听的耳，所以他跑得很快。以前贝教士也讲，他说龙教士去他们那边的时候，那时候贝教士还很小，那 他说他跟他那时候听龙家师讲了以后，他说他哇就觉得太棒太棒，他回去就为所听的道在那祷告啊祷告这样哈。隔天他就跟他一起听一起上这个主日学，因为龙家师是他们主日学老师嘛哈，他就跟一起上主日学的另外一个姊妹哈，就谈说哇昨天哦那个 Sister Perryang 讲的实在好好哦，那个话哈实在深刻在我的里面什么什么。那他说那个姊妹反应说我觉得没什么啊。毕竟是吓了一跳，发现那个姊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进去。你看同样听，所以有没有能听的耳太重要太重要。怎么拦阻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正是当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心高气傲我们就听不进去。谦卑的人他就是凡事他凡什么人说的他都听得进去，而且呢谦卑的人他不会常常往这个坏的去猜疑，他常常就是把它接受下来与他有益的。我就想到那个董牧师有一次讲道，他告诉我，他说他讲完道以后呢后来我就上接着上去好，我就讲了一些话，然后就带着大家追求好。那会后呢就有一个人就跟董牧师说你看那个江牧师齁，他就是跟你唱反调齁，那个你讲的呢他就讲另外的齁，好像就是跟你唱反调的。董牧师说不是，江牧师是来补充我没有想到的另外一方面。哎呀，我听了很得安慰，我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一种人他会听成哦，他就是来跟我唱反调，好像就是觉得我讲的不够好啊，所以要这样这样。骄傲人可以有各种思想，而且我说了，其实每一次如果我仰望主没有话，我上来我就是没话，我就直接带大家唱诗歌。好，做见证也是。好，有些人上来做见证，做完见证我上来，因为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些话，那我上来我就从他刚刚的见证我就提刚刚某某姊妹做见证什么，我就再讲。好，可另外有些人上来做见证也我里面没有什么话，所以我上来我就开始讲道。好，那有的人他就会开始说你看那个别人做见证，他就会上去再 emphasize 刚刚那个人讲的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讲见证他就都不讲，那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不是。而且有时候就是这个人讲得很好，我也没有什么话在讲，就说我也没有，我上来有没有讲什么话都并不代表这个人讲的见证好或者不好，完全都没有意义在。可是骄傲人就会产生好多的解释，很多的猜想。我真的感谢主，你看董牧师他多么谦卑，他就说他就是去补充我没有想到的另外一方面，真的是这样。我很感谢主，像Paul 有一次主日崇拜讲完以后那他在讲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些话，后来我就上来讲，结果我一开始讲他就笑得好开心这样子就是好像他觉得我把他没有讲的更清楚的讲出来，他就这样笑得很开心。我们前几天在 Burlington Burlington 小家那我们刚开始在讲等候神，破在带，我本来就是请他带的，就他开始讲了一段时间，我就说你不要用讲的，用问的然后我就开始问大家这样子就让大家讲。破也是，他就这样笑得很开心这样，一点都没有觉得说你叫我带的结果又变成你自己在带 我真的好感谢主，我们当中同工就是这样，我们同工彼此就是只要弟兄姊妹得着帮助那就好了，管你讲我讲他讲都没关系。我们在伯明翰小家讲赞美的时候是马蒂娜带，也是有时他带一带，有时我就变成加进去带。好，那有时破就讲，然后每次聚完会以后，马蒂娜就说：“哎呀，我好高兴哦，我觉得我们三个配搭的好好哦，好喜欢哦。”好，就这样，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哦，好像你就把它带变成你在带了啦，或什么。这就是这样，所以你与谦卑人相处，同工都非常快乐。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点的嫌隙、比较、增进，真的没有。我好高兴，所以神的同在会这么丰富是有原因的。你知道，一个团体或者彼此几个在服侍的人，彼此之间有比较、增进、嫉妒，神没有办法彰显很丰富的同在在当中。可是彼此之间就是扶持。就是扶持，哎，他忘了讲这个，我就加进去讲。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怎么样？他没有注意到，好，我就加进去。好，那我讲完，接着他就补充，哦，我觉得很好，非常好。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满招损，谦受益？你自满，你就招来损失，因为你很自满嘛。好，人家变成开始加进去以后，看见你脸臭臭的，以后人家不敢加进去了。好，都让你带了，就蛮遭损，谦受益。谦卑的人他就常常接受到益处，他凡事就一直进步，一直有更多人来帮忙他。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在为谦卑祷告，谦卑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实际的，就是不增进、不嫉妒，有能听的耳，常常听，好，常常听，特别是那些很重的话。我告诉你，那种话常常是从神来的。别人讲我们一些很重的话，很不舒服的揭发，我告诉你，那个一定是我们真实的光景。除非那个人他专门跟你唱反调，除非那个人他是专门跟你打对台的，想要把你打倒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他跟你讲很重的话，或者揭发你的一些缺点，一些该改进的，那个绝对是你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我们看不见自己，我们有太多的蒙蔽。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常常求主要光照我的蒙蔽。我也常常跟我同工讲，你们看见我有什么要改，你们要告诉我。我很喜欢人家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还年轻，我需要一直进步。有指正批评，有批评指正才有进步，对不对？那都是称赞，有什么好进步的？所以我需要被批评、被指正。那我们应该常常不要好像人家一批评我们、一指正我们，哦，好像全身神经都这样防卫起来了，开始紧张起来了。赶快保护自己了，要赶快说我不是这样，不需要的。如果人家跟你批评指责，你可以很 relax 听听。好，那如果情形不是这样，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会不会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不会好像整个就开始紧张起来，开始就很不舒服起来了，那个就表示我们里面实在非常骄傲，很怕被批评、怕被指责、很怕被说。特别是在我们 Bay Area，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大多数的人从小都是在班上顶尖人物，都被父母最疼爱的、最夸奖的，在学校里老师最疼爱的，所以都是前面的。所以在你整个人生的路途上，几乎很少有人去说你什么、指正你什么，对不对？如果现在在教会里开始有人这样说你、指责你，你真的要感谢主。还好还有人来说我们、指责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去做这种事了，因为那冒很大的危险，对不对？ 会很可能跟你之间的友谊就破坏了。而且我有时候主感动我要去跟某个人讲什么话或什么话，我常常对我那么不容易，我都不知道他脸色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此要躲我躲得远远的。我就是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然后才敢去讲。可是有时候确实就是遭到这种脸色，但是爱就是要不灰心，为了对方的好处愿意去冒这个险再去讲。我们如果愿意有一个能听的耳，你知道神可以借着多少人来祝福我们。因为一个谦受益就是这样，他很低，很有能听的，很多人都敢去对他说，对不对？很多人都很敢去跟他讲，哎，他这个人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改进。很多人呢，是人家碰一下就发现不行了，都不敢说了。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年纪比我大，那他说他的太太就跟他说江牧师有没有说你什么，有没有说你什么要改的。他说有啊，他有说我就是很那个很有，他说有，江牧师有说我哈。那他太太说哇，那感谢主你还有希望。因为他说他太太刚听了录音带说江牧师说我常常去跟一个人讲，我发现这个人可以听得进去，我就越会跟他说。这个人我发现一讲了，我发现他不太能被讲，我就不太再去对为他说。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我对他没有爱，而是我发现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地上那个他对于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他不会硬拉着他听了听了你要听了，耶稣不会，对不对？那个少年官耶稣对他说了他不愿意，耶稣就说，耶稣使他爱他，但是耶稣觉得太可惜了。但是耶稣不会勉强人一定要听啊听进去，他不会，他常常就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没有耳可听的那他也没办法，只能为他祷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嘛，对不对？你那个孩子他越乖你就会越会各方面去教导他，只这样。你发现这个孩子一说他了，他马上就跟那个脸就这样子啊，就不高兴，然后就觉得你不爱他，你讨厌他，你就越来越不敢说他，只能一直称赞称赞称赞，对。所以这个孩子就比较受亏损。我们都很知道孩子，可是我们自己。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就在我们的姊妹会她一个小孩子那我就会跟她讲说你刚刚对你的孩子那样子就是有一点怒气我说你不需要有那个这样一个不耐烦的怒气的动作，这样会招惹孩子，也会以后他的个性就会比较这样，他的动作表情会比较这样常常不耐烦这样好。那我就这样跟他讲，那我们的姊妹都马上听进去，而且会后呢他还去跟另外一个姊妹讲，他说那个江牧师跟你讲的你如果照着去做他就会多多跟你讲。哎呀，我听了我很得安慰，因为我们这位姊妹呢，她每次孩子又有一点什么问题，她不知该怎么教，她就会来问我，问我说：“现在孩子这个情况，我该怎么样？”我就会跟她讲，所以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很受教、很愿意学习的人，那以至于呢，有时候我就看见，她有一些处理不当，这时候不应该这样对待孩子，我就会去跟她说，所以她的孩子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可是有些人的孩子你去一跟他说他不高兴的，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孩子是我的，我自己教不需要被人家说，而现在就是这样。可是别人看见这个孩子怎么样的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人家不敢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满招损谦受益，我们越低下一个谦卑虚心有能听的耳， 我们一辈子会一直得到极大的益处，各方面的益处。好，那我们在为谦卑祷告，很实际的就是求主开通我的耳朵。谦卑不是一个很虚玄的东西，一祷告了忽然间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哦，我变得很谦卑。很实际的去操练悔改，我身上又有没有什么跟人家比较嫉妒增进的。好，还有很注意我现在有没有能听的耳，我有没有常常低下，我有没有常常低下。我服侍主十八年了啊，我到现在我敢在主面前说，常常人家跟我讲什么我很留意听，除非有一些跟神的托付很相违背，我觉得我需要站住。大部分所有人家的建议或什么可接受的，我大部分都一直接受，可改进的我大部分都一直改进，无论对教会对我自己。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能听的耳，你就发现凡事大有益处。而且一个能听的耳，我们就不太容易受伤。我们知道神借着他跟我讲这个话对我有益，一定是神 要他来跟我讲这些。好，我们就不会说他怎么对我说这样，我知道好受伤哦。好，他真的很不了解我，怎么居然跟我讲这种话。好，我们就不会，凡事对我们大有益处。那神留意在看这样的人，神要大大的向他显现，神在留意。除非我们外面的耳有能听的耳，我们不可能里面有能听的耳。我们不能听得进人的话，我们就听不进，听不见神的声音。神都在看哪里有能听的耳。一个讲台的信息，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他常常就效法之，就照着去做，神就在里面越多能够跟他说话。